于是，摩西为他们吩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的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玛拿西半个支派。迦得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朔反、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什本、以利亚利、基列廷、尼波、巴利敏、西比妈，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维特雅尔。挪巴去占了基拿和基拿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拿为挪巴。
谢谢，我们从第28节看过去啊，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看到从以色列民，还有这些他们的领袖，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处理事情哈，这个有应用到我们现在应该是。要怎么注意法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留意哈？他们的好的地方在哪里？坏的地方在哪里？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思想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这些神子民的作为，我们就看到，哎呀，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容易这样一不小心哈，所以我们要这个神话语的提醒啊。那这个28节这个地方呢，摩西他就嘱咐这个宗教界的祭司哈，还有这个他的儿子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那时候是他的接棒人哈，他就管理这个。整个以色列民的哈，然后还有各支派的族长，那个都要打仗的这些哈，好像政治经济还有那个宗教，还有那个军事，哇，通通这个好像也成了一个国家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就开始要联合大家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哈，然后这个迦得的子孙、流便的子孙呢，他们有另外的看法哈，所以我在这个问题这个地方说，迦得、流便的子孙只想要留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哦，不愿意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哈，明明上帝希望他们到迦南地哈，那。他们不想，他们到底是想要留在这个约旦河东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啊？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哈？我们也思想一下。一听到这个不想留下来的以后，摩西有什么反应哈？哎，我们看到他就聚集了这些多人，这么多人呢，就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反应法哈？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哈？然后这些反应中间呢，第三个问题，他说，他中间他说，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就在30节的地方哦，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的话，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如果不过去的话，那又到迦南地得产业，这个到底是表达他的什么意思哈？是不是就？你非要进去不可哈，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哈，这个神他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一定要进去哈。他的责任就是带进去完了以后，你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神接受神给的应许地的话，你再回去哈，你再回到那个约旦河东哈，摩西把这个河东地给了两个支派。哎，怎么又多了一个马拿西半支派呢？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哈？后来就两个半支派留在约旦河东哈。第四个问题，神的心意是什么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从这个神的心意，我们从这个迦得流变子孙的要求，还有从摩西的反应里面呢？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功课？
好，谢谢黄师母啊。你读这几个小段落的开始哈，你会注意到摩西在这里面被突出出来哈。28节说，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到了33节，摩西讲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诚意都给了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到了40节，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基。到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很接近他要离世的时间点了。从27章开始，他就交棒了。神那个时候已经明确地告诉他。约书亚要起来承续你的位置哈，你回头去看，从27章开始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哈，要打最后一仗，那个时候神也明确的交代摩西，你打完这一场仗之后呢，这是你最后一场仗了，打完以后你就要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了哈，是在这种情况下，摩西做事仍然是怎么样，一丝不苟啊。他真的是 finish well 啊，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他不敢松懈的啊。神所交代他的事情，他都尽力去做，尽力去完成。哪怕神没有吩咐的事情呢，他也要竭力去把这事想得周全哈。今天一开始28节哈，前面他们已经好约定已经完成了，协商已经结束了哈。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摩西赶快把这个。下一代的领袖以利亚撒和这个约书亚叫来，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嘱咐给他们哈，交代清楚啊，以后出现哪一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哈，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摩西这个人哈，他的那种的忠心，对不对？而且真的是忠心至死啊，到最后一刻了，大概最后几天的时间里面。他依然持守住哈，他该做的要尽心尽力，把他的本分要尽到。再有，你仔细去读这个29节和30节的经文，会有一点 surprise 在里面哈。29节比较容易理解了哈，他如果照着他们的应许去做了，带着兵器过河去打仗了，打完仗之后呢，回来要把。他们要求的这块地就给他们啊，这是前面已经约定好了。但是30节你觉得有没有奇怪？这句话讲的哈，他说：“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 如果我们把后一句遮住的话，我们自己接续。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后面会怎么说呢？倘若他们违背了诺言呢？他们不照着他们应许的去带兵，带着兵器过去打仗的话，会怎么样？就不把地分给他们了，对不对？基列地没有了，迦南地也没有了，就不给他们地了，对不对？但是你看，有没有点 surprise？后面摩西却说，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哦，他们不去打兵，带兵器打仗了，他们也不想过约旦河。如果他们这样去做的话，你们就把他们没有参与打仗征服的那个地呢，分给他们。哎，这个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这个摩西应该是到最后的时候越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肠哈，他有这个上帝仆人的样式，他也真的是很忠心，好像这里面所讲的话就是神在讲话一样哈。怎么分地啊，都是说摩西把地给分给他们，因为这里好像摩西已经能够完全的代表哈神去做事情。那这里面就体会哈上帝的那种的恩赐。啊，把人不当得的哈，把人不配得的东西哈给人，啊，上帝是爱整个这个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每一个百姓，哪怕他们有软弱有这个不顺从的时候哈，但是上帝的恩慈恩典向着他们是没有改变的哈，所以这里面很多的细节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这里面神对人讲话的看重，持守诺言。神对这个他的百姓啊，虽然把地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得了地以后要怎么样？要建造，要去攻城哈。在即使在约旦河东啊，也不都是已经打下来的地哈。这个马吉的子孙马拿西半支派，他们要去得地的哈。所以这里面要讲哈，跟随神，虽然神已经给他们应许了哈，但是呢，他们要付出代价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功课哈。
不，讲这个29节，表面上看着跟流便打仗是，好像很崇高，好像是为这个，兄弟去打仗，所得的地也是为兄弟。其实呢，他们是为自己打仗。其实他们这个神的心意呢，不是让他们就是这样子去打仗。其实神的心意是让他们居住地是到迦南地，而不是河东这边。他们虽然是。也是所谓信就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心中也知道神的法则也是让他们跟随耶和华，但是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的这个不是的一些，就是只看到眼前的这个好处，看到这块地就能够饲养他们的牛羊，又有牛羊又有草又有草地，好像这个生活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呢，不知道没过去迦南地，没到神的这个应许的地方的话，实际上不知道这个之后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实际上，从后来到历代志上的第5章就说了，这些人最后的命运都是非常凄惨的，因为他们很多留在河东地的这些支派最后是跟当地人是混杂在一起，就是跟罪混杂在一起。当这个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批被掳掠去的。这个在箴言4章18节所说：“义人的路就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是我们不论前面的路是好是坏，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保障，给我们这些现代基督徒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是做属灵上的信徒，还是做属地上的这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现在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有这个有些。牧师是传那个所谓的成功神学，他所谓的成功神学，其实他就是把这个注重是在所谓属地上的祝福，而神，我们的神实际上注重的是天上的财宝，就是我们现在是把眼光是放在这个 约旦河东还是放在迦南地，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分享比较多的哈，在小组里面是集中在摩西这个人啊。那从他的人的讲话、做事、安排、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体会到，摩西身上那个成熟的生命啊，一个代表带着神的恩典，真的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啊。这个黄姊妹就讲说。小孩子常常这个想事情不周到啊，做事情呢丢东落西哈，想不周全，所以做父母的常常要替他们多想一层，提前先把各种情况想到了，然后安排哈，如果这个情况出现会怎样，那个出现，我们应该怎样去安排哈，所以摩西就有点像一个父亲一样啊，带着这一批的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预备他们准备承受这个地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刚出这个埃及不久，以色人发怨言，弄得这个摩西很烦，他跑到神的面前求死，他说这些人又不是我生的，又不是我养的哈，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带领他们太苦了，你取我的性命算了啊，哎，你看到了40年以后啊。这个摩西真的就像是对待这些人，就像他生他养的孩子一样啊。哪怕这些孩子们，这个现在是这样看的，他也知道将来他们会变的，他们这个现在是这样信誓旦旦的，说要跟随神呐、啊，怎么样出去打仗啊，以后说不定会怎样啊，他们会改变主意的哈。所以在29节和30节，他提前预计到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几种情况，他讲出两种，其实我们也体会到他有第三个情况哈，没有讲出来哈。第一种情况就是按照他们讲定的，他们过去打仗，然后回来分地啊。30节说好，有一种情况是你们违背了这个约定，不过去打仗，好，上帝还有恩赐哈，还给你留一个后门啊，你们还是可以过来分地的哈，哪怕你不参与哈。其实这里面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他们过去打仗了，经历神了，看到迦南美地的好，也经历神的大能。哇，他们改变主意了，我们不留在河东了哈，我们要过来河西跟你们一起分地。那个时候，会不会分给他们呢？如果有30节在这里哈，一定会分给他们。他们都不参与打仗，都要分给他们。那他们过来参与打仗，然后改变主意说要在河西分地的话，会不会分给他？一定分给他们。所以你就会体会到哈，摩西是真的是蛮有恩慈的哈，给他们开了一扇额外的一扇门。如果将来他们改变主意，他们还是可以照着神原定的计划哈，来到河西，在这面经历神的丰盛的恩典和作为哈。所以你看，摩西真的是哈，他蛮有恩慈的哈，恩慈待人。我们最后弟兄分享就是说，他其实给人一种责任感，对不对？这句话30节这句话讲出来，他们自己可能都不好意思，对不对？周围的其他的支派也会想啊，哇，这些人。不参与打仗，还要把地给他们，那你们一定要跟我们去打仗啊！如果不打仗的话，就不够兄弟情义了哈，不够哥们意思了哈。哎，所以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无形的压力哈。神这样的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一定要照着我们所讲的话去做哈。所以用恩慈待人就是有这样的效果，你是用恩典待他哈，让他。就有这种的动力，去照着这个，无论是他讲到的意思啊，还是神的意思啊，去行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样式哈，上帝用恩慈待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把那个白白的救恩给我们啊。当我们明白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动力怎么样悔改，有动力啊来跟随神啊。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越是跟随主久的人。经历神恩典多的人，你会看到哈，他们身上越多彰显的就是这种恩慈的样式哈，包容、理解人、接纳人，然后在恩典当中帮助人成长啊，他不是没有看到人的弱点啊，但是他有一种恩慈的力量，帮助人去改变。
我们这是以人的角度来看啊，这两个半的支派很聪明， 先安置了他们的家园啊，他们的妇女啊、孩子都没有越过河去迦南战区，因为他们如果过去的话，他们到前线打仗，后面这些妇女、孩子还在战区的话，他们觉得这很危险，所以他这些人呢，先过了这个安逸的生活，但后来是因为没有约旦河，我们知道没有约旦河的屏障，他们常受到这个东边来的外族的干扰跟攻击啊，所以我们在奔走天家的路上呢。有时会因为一些原因而擅自更改了神的计划。那更改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贪图安逸啊，或者是信心不够啊，以至于跟随主的决心受了影响。啊，我们是有跟随神的心，却有时候没有这个办法胜过我要自己做主、自己负责的这种试探。所以我们要恳求神的带领，让我们呢跟随主的决心不打折扣。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就我们今天念这个唱的这个诗歌很棒，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记得，依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致羞愧。但是我刚才我们这一组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摩西这个人。当然是刚才这个牧师讲的说，真的是摩西他能真的是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做出这些决定，但是我们也有人觉得说，这个摩西是擅自更改神的这个旨意啊，这个想出了这些交换的条件。当然后来这些人很聪明，11万人只派了4万人去打仗，但摩西有讲说，OK，就算你们今天不带兵器，不出来打仗，你们还是可以分这个河西的这些地。可是你看。当初这个东马拉西本来没有说要参加的，后来看说，哎，这个我不必过河嘛，我们都不必过河，我们都至少这些妇小孩可以留在原地，不要过去，所以他也马上加入了。所以我们觉得人真的很容易受影响哎。如果说摩西讲说，OK，你们都不要，不必打，不必拿兵器，还是可以在这个河西迦南地分地的话，会不会影响人呢？影响到别人说 OK，那我们就不要打仗。我们就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摩西是在擅自更改，所以做出这个交换条件，以至于后来你看在东边这个两个半族就没了，所以就是遭受了很大的这个外族的攻击。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这个讨论这件事情了。
马拿西这个半个支派哈，到了摩西讲完这段话以后，他们出来了哈，也参与分河东这块地哈。如果这件事情造来后果，造成不好的影响的话，这笔账不能算在摩西身上哈，要算在加德和流便的支派的身上哈，是他们造成的坏的影响哈。摩西用恩典来待他们哈，你不能说他恩更大哈，不能算在他身上啊。就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犯受审判是审谁呢？你不能说哦，美国投原子弹给日本广岛，应该定他们的罪。没有，是当时很多无辜的人被炸死了哈。但这个审判的时候，这个账，罪恶的账要落在那些发动战争。这个侵略别人的那些日本人的身上，对不对？在欧洲也是哈，那个审判是德国人受审判，不是盟军。盟军也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对不对？战争嘛，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哈。但是这个责任要分清楚哦，审判是审判战犯。
我们讨论到摩西他其实已经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带着兵器进去的话，他的责任是把所有的人通通带到迦南，因为他很清楚这个旨意。你不管带兵器不带兵器，那个最重要，他的责任是带到迦南地来。所以跟他讲说，你如果不带兵器的话，这个迦南地也给你的，但是他在前面讲了，他说如果从11万大家不同心合一，11万的兵变成了4万的兵的话，不同心的话，灭族啊！你到了这种程度啊，你想要迦南地，还有哪个地方，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他就把这个信息也带出来，就是说他的责任是到这边，但是如果你 他的责任了了以后，但是你如果带着兵器，就说你如果还要回到约旦河东的话，那是你的事情了呀。那他的责任就是把所有人都带进来。那你不管，他们这些约旦河东流的这个2.5支派这些人呢，这些人后来也真的进入迦南地，也都看到了，所以摩西的责任就尽了。然后让也从这个地方应许中间，我们也看到神就是你神把摩西尽到他自己该尽的责任，然后剩下的你要怎么样，他就应许了，你做了，你要再回去，那是你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尽责，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该警告的也警告了哈。如果你要害所有的人，从11万，然后你就丢那个只剩下4万，这么多7万人全部留在那个稳妥的地方，那真的是要灭族的。这种也都出去了。所以刚刚大家有牧师分析的说，peer pressure 就来了，你一定要带领我们，要不然我们要灭族。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把所有的人通通带，这些战士们通通带到那边看了，进入了迦南了以后，责任了了，剩下的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所以讲说摩西擅自更改，他是就像神一样，你已经给你了。告诉你了，你自己不听，要出去的话，那你的事自己负责好了。那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
我们也讨论到这个马拉西他们半个族为什么后来加入他们哈，那我们也有看一下他们在旷野里面安营，这个迦勒和流便他们扎营是在南面，然后马拿西支派是在西面，所以从地理位置来讲，他们可能还是比较近的，所以可能那两个支派就，跟他们可能走得比较近，或者游说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跟着一起加入了这个，要河东之地的这样一件事哈，然后我们也讨论了这个30节哈，就是说他们不用带兵器一起过去，就可以在神的应许之地中间得产业哈，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事儿都不用干，也不用打仗，他们就可以得产业，好像是他们占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便宜啊。那后来我们也讨论到说这个迦南地它是神的应许，它是来自神的一个恩典。就像他们之前出去得地，只要是神的应许，他们不需要白白的费什么地、费什么力，因为是神他自己在做工。所以这个是不需要他们人的努力，而是完全来自神的应许给他们的地。而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神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所以他就一定会把这个地，他们不需要干任何事就可以把这个应许地在河西的这个地分给这两个支派哈。那联想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白白的钉在十字架，他流血为我们牺牲，那我们这个来自神的恩典，也是我们白白得的，我们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能够来得这个神的恩典的哈。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说，就是这两个支派，从他们后面的结局来看，哈，因为他们后面没有进入到神的这个应许地，我们知道他们后面的结果，也是挺不好的，哈。所以，我们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要进入到上帝给我们那个应许之地，然后得神给我们的那个奖赏。神给我们的那个地哈，我们的眼光不是关注在我们现在所看见到的，我们以为好的，我们以为美的事哦。这个地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乃是短暂的哈，所以我们一定也要把眼光放在神给我们的应许地。
谢谢小平啊，还有其他的组的分享。这边我想的一点就是，当那两个半支派他们在河东地看到那边这么好的地，可以养牛养羊，可以建造房子， 就待下来了。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就讲了，他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个舍己啊，英文是用 deny himself，就当我们的意愿跟神永恒的旨意抵触的时候，你是要坚持你的意思呢，还是要跟顺从主的意思？那两个半侧边看见河东非常美啊，他们愿意待下来，这是他们的意愿。刚小平已经讲了，神的旨意是要他们进迦南美地，那里有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对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警醒啊！拿定主意，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们的主，朝向将来那个永恒的家乡。这是我们蒙福的祝福，从神那边来的。
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哈。从33节以后的经文，大家注意三个动词哈，一个叫给，赐给啊，第二个叫建造啊，第三个叫占啊。所以摩西是给他们，这代表上帝的恩典啊，神赐给他们这块地哈。这块地流便和迦得的是已经打下来了啊，那两个王已经打败了哈，所以他们地已经得到了。但是呢，北边的这个基列这块地呢，还没有完全得到，所以后来。赐给马拿西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他们要去怎么样？要战，要去驱赶这个仇敌，要征战的哈。所以从摩西的角度是赐给他们。那他们得了这块地，他们接下去做什么呢？迦得子孙就建造哈，这是在34节、37节，流便子孙就建造哈。他们得了地以后，不要停在这里哈，要在上面继续建造哈。还没有得地呢，他们要去占这块地哈，这是39节和这个41节哈。他们怎么去攻占，怎么去驱赶，然后呢，把那个地的名字改了啊，这是，你看，这就讲出我们今天啊，得就是靠恩典哦，是神赐给我们的，地是怎么得来，神赐给我们的啊，但是呢，得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参与征战，啊，这是我们得救之后啊，得救之后，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应许给我们都会得到哈，而且你得到这块地要怎么样，要建造。要在上面建造哈，所以不要白白的只是领受恩典，躺在恩典上哦，在恩典当中我们要去建造啊，我们要去得着哈，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去得救恩，这是错的哈。但是得了救恩，白白的恩典之后，你不要闲着啊，不要闲懒不结果子呀，不要白占地土啊，要去征战，要去得地，要去这个建造啊，要去传扬福音，为主去做见证哈，不能闲着哈。所以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要去征战。
这个看到最后41节和42节，我觉得我们还要注意这个问题：留在河东的这两个支派，他们的个人很大。你看，他们占了基列的村庄41，就称这些村庄为他们自己所定的名字。拿巴占了什么乡村，按自己的名称称为拿巴，这是他们以为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得地以后，就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留作纪念。我觉得，当一个人个人自己太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只知道。我的功劳，而忘记神的功劳。他们觉得他们在河西得地，哦，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任何时候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不管是什么事，我们都要记得，我们完全是在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神的恩典。
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一起经历到大家的分享、大家的提供想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啊，你的旨意就越来越清楚。我们也看到主啊，我们个人真的是很有极限。我们愿这个你的名再继续在我们当中做引领的工作，也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看。 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把自己最好的奉献贡献出来。我们谢谢你，因为主啊，当我们清楚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在得胜的这个大能就在当中彰显。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兴旺教会，继续的从我们个人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生跟随你，一生依靠你，一生更加的信赖你。我们谢谢，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继续的让我们面临每一天的挑战中间，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行。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能大能。
阿门。